圣经里的话语都记在心里面，也能够在生命中是同样的活出来。我们教会在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钟到12点有一个特别的祷告会，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们都来一同的祈祷，是祈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教会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其实我们是祈求神复兴我们自己，我们也求神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因为自己跟家庭都是教会的最基本的单元。所以这几个礼拜我们也都一直在看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复兴的例子。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列王记下所记载的，在犹大国他们被巴比伦灭亡以先最后的一次的复兴运动。我们也要从这个约西亚时代的复兴运动里面看到他们复兴的道路上所行的一步一步的脚步。让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下22章2节，我们看见神的话对约西亚王时代所做的这一次的信仰的复兴是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列王记下22章2节，列王记下22章2节，圣经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对约西亚所做的是有一个很极大的肯定。然后我们看见约西亚他的是带领复兴有几个重要的布局。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是他对神的家，对神的殿那一种的是爱护。圣经在列王记下22章3到5节那里记载说，约西亚王18年，也就是他20几岁的时候，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的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当约西亚王的时代，其实所罗门的圣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在这几百年的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当时犹大的王都拜偶像，他们没有特别的是去爱护耶和华的殿。所以到约西亚开始复兴之先，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爱护耶和华的圣殿。如果我们爱那看不见的神，我们就要从爱看得见的神的家跟神的儿女来到开始。曾经在圣经约翰一书里讲过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去爱那看不见的上帝。我也常常讲过说，跟上帝 相处很好相处，因为上帝不驳嘴。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上帝在天上点名叫你说某某人你要怎么样，你要很小心了，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平常一般来讲，上帝很好相处，上帝很好同工，因为上帝不驳嘴，上帝很尊重我们。但是跟人与人之间相处常常很不容易，因为人会有性情，人会驳嘴，而且还有一些人是特别的神经过敏的。我们昨天在方舟团契里学了很重要的一课，是讲到 EQ， 就是那个情绪智商。里面讲到什么？有些人他是有一些等于好像身上的痛处一样，你一按他的钮，他就会暴跳如雷。其实不是你有你，是那个特意触犯他。但是你可能讲了一句话，他就心里说，哦，某某人在说我了。正如我们从前广东话里面有一句话，一个嘴巴吐唇的人，崩嘴的人最怕拿到一个什么崩嘴的碗。因为什么？他看到一个碗上面崩了一个嘴，他会说，哦，你特意给我这个碗是要他的那个嘲笑我。其实可能是无心。所以回到这里讲说，当一个福星的开始，第一步就是要爱护神的家。在哈该书一章五到九节也同样说如此的话。当时这些哈该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先什么忙自己的生活，他们盖圣殿的事情搁置在那里，他们还觉得盖圣殿的事可以等一等，可以缓一缓。我吃饭最要紧，我家里孩子读书要紧，我照顾孩子要紧啊！那所以他们先忙自己的事情，他们把神的圣殿的事都搁在一边。然后神就借着先知哈该来到，是提醒他们，也责备他们。神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是上一章还没有讲完，请你回过去啊。那个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做的很辛苦，但是没有赚两个钱，你们吃却吃不得饱，你吃了心里不舒服啊，那常常还能闹胃痛啊，那或者是便秘，你喝却不得足，你心里常常有种干渴啊，那还是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你穿的衣服不得暖，你穿了那多少衣服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得的工钱好像将工钱放在破漏的囊中，就是什么好像我们说的从 hand to mouth， 一手来一手去，好像看呢想得很辛苦赚了一些钱，哪知道一转眼月底一算全部都还是花掉了，而且还不是说享受的花，有时候是很憋气的花掉了。神说这么样子，为什么你们遇到这么多困难？为什么你们不能够得到福气？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呢？下一个片。你们神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然后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神的子民只顾自己的生活，只顾我自己的一个家的好处，只是常常为我自己而把神的事情是荒废的时候，神说你再辛苦，你赚到的钱都会好像放在破袋子里一样，都不会存得下来，你做事都会不顺利，你会头头碰着黑，你会徒劳无功，你会没有平安，因为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看马太福音，其实耶稣也讲同样的话语。我们有时候觉得旧约好像很讲的神的话好像很严苛，是不是新约会好一点？其实耶稣在 新约讲的常常跟旧约的是互相是回应的，因为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耶稣说什么？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但是什么呢？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当我们愿意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其他所做的一切，神都会祝福，神都会看顾。但如果我们倒过来说，我把我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把神的事情隔开，你可以辛苦，可以劳作，但是你看不到果效，因为神不祝福。这是圣经里面的一项的原则。不是说今天牧师要你做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把神的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还是说我们说不错，我是爱神的家，但是神的家放在第三位、第四位，我自己的事情要紧，我的工作要紧，我赚钱要紧，我的孩子都很要紧，然后前当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了，我有空了，我来按照关心神的家。所以耶和华的话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我们有没有把第一位先给神。如果我们把第一位先给神，神会祝福一切其他的都会顺序。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第一位是先给神，我们所做的都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徒劳无功，有很多的事半功倍。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看见第二点，就是约西亚时代复兴的所采取的，就是他们来到聆听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他们修圣殿的时候，是大祭司希勒家发现什么东西呢？发现了在圣殿里面有一卷是上帝的律法书。有时候我们想想很可怕啊！如果连那一卷律法书都丢掉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圣经了，起码圣经里面前面的摩西五经的部分就没有了。但是神保守，虽然当时的人不读神的话，甚至连大祭司都可能糊糊涂涂的，但是神还是保守，是保留了有一卷是律法书在圣殿里被发现出来。然后大祭司希勒家就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八到十一节。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看了，然后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撕裂衣服是表示悲伤的意思，表示在神面前谦卑的意思，表示在神面前认罪的意思。当然先知，另外有一位先知也说过，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只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很容易，撕裂了买过一件就是了，那只是一个外表，一个象征。我们需要的是在神面前，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只要审查自己，然后要有痛悔的心。在诗篇三十六篇九节那里有一句很好的话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话语的标准当中来到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审查我们生命中所定过往的 priorities， 审查我们生命中以往的思想、言语、行为，审查很多神要我们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在圣经上对这方面有很多是教导，可以信手得来。比如撒母耳记上16:7，大家都很熟悉，是那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什么？耶和华，让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是不是只是看看我们今天外表，神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在神面前被神看清看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面对神？我们能不能够对神说 I'm okay？ 还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前面看到自己的亏欠，在神的光照之中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过犯，看见自己有很多没有达到神标准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当我们不达到神的标准，圣经说那是什么？叫做什么？罪。每一个老基督徒都知道，这是希腊文里面的特色，就是说当希腊文圣经里面的罪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犯法，而是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诗篇51是大卫悔改的时候向神的祷告，里面有好多对认罪、对审查自己有很清楚的看见。诗篇51:6，什么？圣经上说，你所喜爱的，就是神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神不是只是看外表，神更是看内心。常常觉得，坦白讲，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真的神看见我们内心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说我是无过的，我是很的那个做得很好的？我想没有，起码我自己觉得不能够这么说。诗篇51:9-10也是看到说什么，我们内心常常有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卫祷告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业。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求神赦免了，好了，哦，没事了就算了，而说什么？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的问题是在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为什么我们常常的会犯错？为什么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为什么我们常常把神摆在他的那个末位，而不是摆在第一位？其实这就是问题在里面，是这个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当然圣经上诗篇51:17也向我们保证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痛悔，在神面前祈求赦免的话，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不会轻看我们，神会赦免，神会给我们重新一个新的心，让我们再次的蒙他的悦纳，让我们是比以前做得更好。我们也看到约西亚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的谦卑，那一种的后悔，那一种的祷告，那种认罪，神也悦纳他。在列王记下22:18-20，神说什么？你便心里敬服，在神面前敬畏神的话，在我面前自卑，在神面前自我谦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他的祷告神就听了，因为神看见他内心的态度，而不只是在外表好像做一个样子而已。 让我们看见接下来所做的就是什么？第三步的福音的第三步就是大家要立约。上一个礼拜大家都听我讲到，尼西米回来的时候跟那些大家一起跟上帝的子民什么立约，立约。同样的，在列王记下23:1-3，这里我们看到说，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约西亚王是自己亲自念。然后什么？23:1-3很重要。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约就是合同，约就是立字，约就是说我在神面前愿意从今以后按照神的是律例典章教导来生活。当我们有痛悔的心，并不是说好了那样子就好了，那样子神赦免了，那样子很高兴就回去了，不是的，那只是一半而已。一个真正的福音是需要什么？大家有一个心，愿意在神面前立约，说我们今后按照神的教导来生活。这需要长期的委身，长期的付出，这才叫做立约。好像等于在婚姻里面讲讲很容易，讲得很动听啊。无论从今以后，无论什么疾病、健康、富厚、贫穷，我必守住你，我必爱护你。讲是讲得很容易啊，等到要想的那个接下来往后的那50-60年要这么样子去活出这个 commitment， 活出这个委身，活出这个承诺，很不容易。特别是当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对方是很漂亮很健康的时候，60年之后对方已经不健康不漂亮，而且还会可能有脾气，还会有情绪的，这就不容易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很讲究立约，但是立约不是一个轻轻易易所能够讲的话，因为立约需要你往后的尾声是来到是活出你的承诺。同样的，当我们在神面前立约，说我们今后要是按照神的教导来到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很大极大的一个的委身跟承诺。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个委身跟承诺，没有真正的福音。我们看见尼西米时代，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他们有六大坚持，他们是好像当他们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其中有六样东西都是以神为先，以神的家为先。然后最后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后他们是把一切不符合神旨意的东西都拆毁，都打碎，都烧掉，都从生命中是拿出去。我这里只列了圣经里很长的一个名单里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列王记下23:4-6， 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巴利是那个迦南地的一个男神，亚瑟拉是一个女神，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期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行星十二宫，就是我们今天的十二星座，当时的人已经有人相信，已经有人拜了，并且天上万象烧香的人。约西亚王把这些都取消，都停止，把偶像都敲碎打烂烧掉，摆上的所有的那个不合耶和华的敬拜都停止。然后接下来说，又从耶和华的殿里将亚瑟拉，就是那个偶像，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期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墓上，也就是说让这个偶像完全的是破灭掉。然后可能约西亚是那么样子的彻底，甚至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可能一个是偶像，他都拆掉。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以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披山右边为西顿人可真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真的神基莫，亚门人可真的神米勒公所筑的祭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匠，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意思说将那个地方完全的是 desecrate， 英文叫是什么，不能够再用为一个祭祀的地方。他是做得很彻底。你想想到以这个到约西亚时代到所罗门时代中间大概有五百年的光景啊，那这五百年呢，以色列王没有一个是做这些事情的，甚至在西西家复兴的时代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可能他们的感觉说，哦，这些是所罗门王时代剩下的东西，都是历史，都是文物，都是好东西，虽然是偶像，但是我们要留着啊，那还是要让人家去敬拜，因为所罗门王做的。但是现在是约西亚说不对的，就算是有历史的，就算是有传统的，我通通都要把它取消，把它毁灭掉。因为只有神的律例是我们要遵守的。然后最后在约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做得很彻底的是什么？他说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他不是单单只是把耶和华殿里的所有的东西不符合神意思的都拿去那个毁掉，把那些偶像，把那些真假的祭坛都毁掉。他并且是推广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里面，交鬼的，行巫术的，也就是说今天看风水的，去和的那个求问将来的，或者是有些人是中国人很欢迎手上戴一串念珠，觉得是求保佑的，把这一切凡是跟神有抵触的东西，他都一一的是毁掉，一一的除掉，是彻底的，是把这个改变推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推进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小时候长大的教会，有时候他们每次有开奋兴会之后，常常开是什么，可能去过聚会所的人就知道什么，他们有焚烧会，大家把认为生命中是占据了神地位的东西拿出来烧掉， 当时还没有这么样子复杂，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是很难拿出来烧掉的，可能是你看的那个网上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难拿出来烧掉的。但那个时代常常什么，甚至有人拿皮大衣出来烧掉，因为那个人觉得他的那个皮大衣变成是他的偶像，他每次穿上的人觉得很骄傲，觉得自己很富有，所以他就把皮大衣也拿出来烧掉，把任何在生命中能够取代占据神在他心中地位的东西都拿出来毁掉。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当你信主之后，什么家中的那些偶像你都要什么请牧师去帮你毁掉，不是那些偶像有什么能力，而是说因为你曾经拜过他，那就是你的网罗，那就是能够在你心目中是成为你跟神关系的拦阻。当然只是毁掉没有作用，还不够。然后什么呢？圣经上最后看到是列王记下23:21-22，还说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然后圣经上称赞说，自从士师治理由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500年了，他们都没有好好的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是纪念神的拯救，是感谢神的拯救。然后当他们把生命中一切拦阻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东西都毁掉除掉弄干净之后，他们还要是按照神所要的来到敬拜他，来到跟神是有好的同行的关系。然后圣经在约西亚，在列王记下23:25怎么说？神的话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这是圣经给他何等的称赞。我常常觉得我们要记得，今天就算神不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向我们追讨，但是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就远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蒙神的祝福。大家可能记得《生命记》28:1里面，神当时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是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些东西让神跟我们远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蒙神的祝福，蒙神的保守。在生命记10:16-17，请大家跳一跳过去，因为时间关系我要浓缩一点。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最后两句话很重要，神看内心，神看人看不到的地方。故此在生命记23:14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如果我们今天选择说我不要神，我今天有些地方说我选择不做神讨喜悦的事情， 我选择还能去坚持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宁可神不喜悦的话，神很简单，神就走远一点就是了，神不会勉强。但是当神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患难，遇到各样的是灾难。最近还能是我在网上还能两次有人送给我这一篇的转发，一次是 William， 一次是左红。那个就是讲到美国刚刚最近911的十周年，911之后，在美国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然后格里汉牧师的女儿 Ann Lodes， 其中的一个她的大女儿，在911之后在电视上接受访问的时候，主持人就很单刀直入地问说，为何神会让这等悲剧发生？然后安妮怎么说呢？她说，我们深信神跟我们一样为此事极度痛心，但美国人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他从政府内踢走，将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是踢走。作为一个绅士，我相信神只有默默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无奈地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要问他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有权质问神为何不保护美国人？我们回顾一下美国这些年间的道德发展。他说，接下来是他列出了好些的例子。某年有人提出学校里面不可祷告，因为学校应该宗教中立，学校无权要求学生祈祷。我们说没问题。某月有人觉得教导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窃，要爱邻舍的圣经是落伍的，不如把它从学校中拿走。我们说没有问题。某日有人说孩子的自尊心很脆弱，我们不应该使用体罚。讲这个话的人，他的孩子最后是自杀了。我们说没有问题。有人说时代改变了，老师校长不应当责罚学生，学生承受压力太大了，因为怕惹怒家长引起传媒报道，学校不敢处罚有问题的学生。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孩子有人权，他们有权接受堕胎的手术，更没有责任要通知父母。我们说没问题。所以孩子可以在公立学校里有了怀孕，他们可以去申请堕胎，是他的那个学校不必通知父母的。今年美国就是这么样。然后他们说，与其闪闪躲躲，不如主动教导孩子如何使用避孕套、安全套，反正孩子都是好奇嘛，婚前性行为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工作跟私人生活应当分开，只要总统能搞好经济，我们不要管人家的私生活，人人都有隐私，所以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浏览色情网站是资讯自由，就是儿童色情网站又如何？这都是人言论自由，与人无关。然后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现代人应该有思想，有电视电影的色情暴力，不过在反映现实而已，毒品、强奸、谋杀、恶魔的歌词也不过只是宣泄情绪、纾解压力，不必大惊小怪，想做就去做。我们说没问题。成人为社会定下以上种种的社会制度之后，我们要追问，为什么今天的孩子没有良知？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会拿枪杀人？为什么13岁的孩子已经怀孕为人父母？为什么911会有惨剧？当我们把神从生命中拿开之后，或者做一些事使他无奈的是离开之后，我们又怎么能够 对神说，为什么神不保护我们，不看顾我们，不祝福我们？所以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几句话，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是有三个 on the PowerPoint。 第一，我们请，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如此全能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神的殿不是说今天只是教堂，我相信教堂里没有一个角落你会发现一个偶像，或者是发现一个那个异教的牌位。这里讲的神的殿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内心，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要悔改，我们需要求神的饶恕，我们需要更新，然后我们能够是得以成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这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好好的思想。如果你能够这几天为祷告会禁食祷告更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禁食的，我血糖有问题我就不能禁食了，但是如果你能够禁食，你能够禁食祷告，那是更好。让我们一同来祈求神给我们复兴。阿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是做一个祷告就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话面前审查自己，当我们有亏欠，当我们有犯罪，我们在你面前祈求赦免。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想到，很多的时候有神的话语说我们该做的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做，我们实在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我们也没有爱人如己，我们往往是在我们的自己的自我当中，在老我当中，还是过那起起伏伏的生活。我们求主赦免，求主给我们更新的力量。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从约西亚他的复兴当中看见我们应当如何的寻求复兴，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让我们是愿意以行动来到寻求从你而来的复兴，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志，愿意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在生活中以神尊主为大，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说归耶和华为神，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是经得起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一个的考验。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我们是请大家留步，是参加主日学。